好，我们看马可福音第十五章三十七节，耶稣大声喊叫，气就断了，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列为两半，对面站着的百夫长看见耶稣这样喊叫断气，就说这人真是神的儿子。好，我们先看这段经文哈，这个耶稣大声喊叫，气就断了，这告诉我们耶稣是真实的死了。耶稣在十字架上有十架七言，每一个福音书记载的不一样，那么我们全备的看到知道有七句话，那么这个是他死前的最后一声大喊。在三十四节讲过耶稣也有一声大喊，那声大喊以罗伊以罗伊拉玛撒巴各大尼，就是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那么那个我们讲过，就是因为上帝为了让耶稣完全的替我们赎罪，完全以一个人的身份替我们赎罪，没有任何神的能力来减少他承受上帝的疼痛的现象，所以神要离弃他，让他完全被羞辱，完全被弃绝，或者说完全的来代替我们受羞辱受弃绝，使他受的鞭伤我们可以得医治，他受的刑罚我们可以得平安，使我们主耶稣能够成为一个挽回祭平安祭。所以神必须离开他，让耶稣受到最大的痛苦和羞辱，这是上帝对人的爱，这是上帝的公义的审判，这是十字架奇妙的道理。耶稣喊过这一次，那么喊了以后呢，在三十七节他又喊了一声，气就断了。好，那他喊完气就断了，喊了什么让三十九节那个百夫长啊看到耶稣这样喊叫断气，就说这真是神的儿子，这很稀奇，所以我们等一下要了解一下他喊什么。不过我们先看到三十八节说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列为两半，这件事情哈，这个殿里的幔子呢，当然就是指着那个至圣所和圣所之间的那个幔子，把圣所和至圣所分开。这个圣所和至圣所的这个幔子还在的时候，就表示人到神那里的路呢并不明显。这我们可以在那个希伯来书第九章第七节开始看起哈，就是第二层的帐幕啊。头一层帐幕是众祭司可以进去进到圣所去行拜神的礼，第二层帐幕呢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独自进去，没有不带着血为自己和百姓的过错献上。那在希伯来书九章第八节作者特别讲到说，圣灵用此指明头一层帐幕仍存的时候，进入至圣所的路还没有显明。两个幔子，第一个进入圣所，第二个进入至圣所，进入圣所已经是一个隔绝了，除了祭司才能进去，别人不能进去。第二层幔子也是一样，那么其实这里的头一层幔子就是指第二个帐幕了，它是做一个表象，那个表象呢表示大祭司每年去都表示所献的礼物和祭物，就良心来说都不能叫礼拜的人得以完全。我们没有办法到上帝的面前，因为我们并不完全，我们仍然惧怕神，对我们也有震怒。旧约的牛羊的血完全不能赎罪，他之所以能赎罪是因为这是神的规定，人凭着信心接受神的话就去做，是因为神的话，是因为人信靠顺服神的话，就预先支取了耶稣以后所做的事，并不是牛羊本身能够赎罪哈。这个牛羊的血是绝对不能赎罪的啊，在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九章都有讲，特别在第九章第二十二节讲到说，若不流血罪不得赦免，没有牛羊的血没有血罪不得赦免，但是牛羊的血又实在是不能赎罪，它只是一个预表，只是一个表样，让我们知道当旧约的时候这一切的预表要等到那个更完全的来到才行。好，现在这个更完全的就是我们主耶稣，他是来到了，当他来到了，他像那个无瑕无疵的羔羊哈，这个希伯来书也是第九章二十六节，在末世显现一次，把自己献为祭，就除掉了罪。二十八节，基督一次被献，担当了许多的人罪， 将来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与罪无关，乃是要拯救他们。整个希伯来书都在讲到说，耶稣献上这个礼物，旧约的礼物不能除罪，基督献上这个礼物，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使仇敌坐他的脚凳，他就一次的献祭，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感谢主，因着耶稣的献祭我们永远完全，因为耶稣的献祭、死亡、圣灵的降下、我们的重生，律法写在我们心中，神也不纪念我们的过犯了。在这里37、38节所描述的是用最简单的话来讲到上帝从旧约，甚至从亚伯献祭开始，最主要的是亚伦那个祭司制度下的献祭所预表的那件事情，在耶稣身上实现了。就是37、38节非常简单，而且看起来很悲惨的，就是耶稣死掉了，大声喊叫断气了，吼，就成全了最伟大的救恩，神和人之间的这个距离呢，就完全的没有了。那个神和人之间，因为人的罪恶，神对我们的愤怒和我们因为罪恶而恨神、远离神，被耶稣的十字架上献祭就除掉了。所以幔子呢就裂开了。幔子裂开的意义，我们能了解的就是，人跟神之间没有拦阻了。那这个我们当然也可以从以弗所书第二章那里来了解，就是说那里不是在讲到幔子，那里在讲到说隔断的墙。那个隔断的墙呢就被耶稣拆毁了，以弗所书第二章14节啊，拆毁中间隔断的墙。之所以能拆毁中间隔断的墙，是13节讲到说靠着耶稣的血得清净了。耶稣的血替我们承受上帝的震怒，除去律法中的咒诅，把圣所、至圣所，把人和神之间相隔的通通都消除了。好，这个是我们今天来了解，我们信靠了耶稣，我们看了后来福音书后面的保罗书信、希伯来书，我们有这样的了解。我们知道耶稣的死看起来是一个最悲惨的事，但是也是显出上帝最奇妙的作为。感谢主。下面很奇怪，我们今天能了解，那是感谢主，那是神的光照，我们在教会里受造就。但即使这样，还有很多时候我们并不太了解耶稣在十字架上代赎的意义，我们只知道很伟大而已。我们多从希伯来书、保罗书信和旧约的献祭制度来了解，我们更了解。问题是这个百夫长他也没有看过保罗书信啊，那是以后的事，他也没有上过基要真理班啊，他恐怕这是第一次看到耶稣。哎，耶稣在十字架上这样喊叫，百夫长怎么会说这人真是神的儿子呢？你看到一个人钉在十字架上，甚至很惨的喊一声，3、4节是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正常的反应应该是这个人真不是神的儿子。第一个，是神的儿子怎么会被神离弃，对不对？神爱他的儿子嘛，怎么会离弃？我们在罗马书第八章讲到说，没有什么东西能让我们跟神的爱隔绝的。我们是他的儿子。罗马书第八章讲到说，我们是所受的不是奴仆的灵，是儿子的灵。哎，我们呼叫阿巴父。那么后面又讲到说，谁能让我们，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谁能叫我们与基督在隔绝呢？那么第39节说，谁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呢？神，如果我们是神的儿子，神不会隔绝，不会弃绝我们。哎呀，在这里讲到的是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这个理由我们刚刚讲过了，因为耶稣要代赎，所以耶稣非跟神分开不可。问题是百夫长怎么看到耶稣这样大喊，会说这是神的儿子？应该他说这不是神的儿子吗？神的儿子怎么会这么懦弱？神的儿子怎么会被神弃绝？神的儿子怎么会挂在木头上死得这么悲惨呢？这个你记得保罗哈，从那个海上上来的时候，到那个米利大岛上的时候，被那个毒蛇咬了一口，那个土人就说：“哦，这个人呢、一定是一个凶徒哈。”他虽然逃过了那个海上风浪的一劫哈，但是因为他实在是一个凶徒，所以呢，天理不容他活着。
一定是凶手。就我们今天看到一个人惨死哈，如果我们想到上帝是公义，有一个公义的上帝，那这个人大概不是什么好人，所以上帝会给他这样的处罚。在加拉太书也讲到说，这是引旧约上面的话讲到说，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这是加拉太书第三章第十三节，引的是生命记21章23节。那么使徒行传也常常讲他是受咒诅的，挂在十字架上死得这么悲惨是被咒诅的。而我们信主的人当然都知道，他受了咒诅我们受了祝福，他受了鞭伤我们得了医治，他跟神分开了我们跟神永远的结合。好，我们都知道，我们也感谢主。我们还是要问，那百夫长怎么能看到一个人的惨死，对上帝的呼喊，你为什么离弃我，怎么能证明说这人真是神的儿子呢？这是很奇怪，百夫长怎么会看到这一点？那圣灵有什么特别的启示吗？罗马的百夫长在圣经里面新约里面描述的都是相当好，那么难怪罗马会那么强哈。罗马的军团是罗马强盛的原因之一，另外一个就是他们的法律。那么罗马军团的那个灵魂就是他们的百夫长，都很高贵，连耶稣也被他们中间一个人的信心吃惊啊，怎么有这么大的信心。这个百夫长他也很稀奇，他能看出这个人是神的儿子。好，我们就我们也想想看，耶稣是不是神的儿子，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没有问题啊，但是当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人家会问你怎么证明耶稣是神的儿子。我们甚至知道当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头两个那个试探就是魔鬼来怀疑他有没有，他是不是神的儿子，或者魔鬼要用一些方法来试探耶稣，看看他是不是神的儿子。如果你是神的儿子，把石头变成面包；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从殿顶跳下去；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你会有神的儿子的能力，把石头变成面包；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你会被神所爱，他会保护你，他会吩咐他的使者哈，用手托住你，免得你的脚跌在那个石头上。那个魔鬼甚至引的是诗篇91篇里面的话来攻击，来试探耶稣。那我们也记得那个在耶稣生平工作的时候，也有人说，哎，这个人到底是谁？有人说，哎呦，这个人如果不是神的儿子，他什么都不能做。事实上，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也还有这样的问题，就是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你就走下来啊。你走下来我们就相信啊。那我常常以前常常想，那耶稣你就下来，不但下来，把这些笑脸人挂上去，看他知不知道你是神的儿子。好，就是我们怎么知道，怎么会这个罗马百夫长说他是神的儿子，耶稣也没有从十字架上下来，耶稣也没有行什么大神迹奇事，没有显神的意思就是大能者嘛，神的儿子就是既有大能者，能继承产业，有神的样式，是被神所爱的，被神所保守的。我们刚刚说神的儿子试探你，一个就是你有神的能力，第二个是被神所爱啊，像神一样有能力，被神所爱啊，这是神的儿子。那在这里耶稣没有显出他的能力，耶稣也没有显出他被神所爱，百夫长怎么会说他是神的儿子？好，我们再从旧约里面来想想看，圣经讲到神的儿子是怎么讲的。圣经讲到神的儿子最早的是在创世纪6章那里讲到神的儿子娶人的女子为妻，那个经文是什么意思哈？有人说那是君王王子娶这个人间的平民的美女，有人说是赛特的后裔跟该隐的后裔，该隐的后裔是人的女子，赛特的后裔是人的儿子，因为赛特是比较近前的。有人说这就是天使跟女人结婚产生出一些怪胎啊。这个三个解释不管是哪一个哈，都有它可取的地方，也有它的漏洞。不过我们不去谈这些事情，我们不是在辩论这些，我们只是从创世纪6章看到神的儿子娶人的女子这件事情让上帝不高兴，上帝不喜悦这件事情。上帝说人属乎血气的，我的灵不永远住在他里面了。这些神的儿子呢，生出很多和人的女子生出很多上古英武有名的人。那我们看到神的儿子在那里的特点也是有能力，有办法，有神一样的能力，或者类似神的能力，但神却不喜悦。 啊，注意哈，圣经第一个讲到神的儿子或神的众子，是神不喜悦他们这样的能力，他们虽然有能力，神不喜悦他们。第二个地方讲到神的众子或神的儿子呢，是在约伯记里，约伯记就讲到说神的众子在神面前走来走去，然后其中神在神众面前势力，其中有一个就是撒旦走来走去。那在这里我们也看到，当然那里没有提到耶稣，因为耶稣不算是神的众子，耶稣是神的独生子啊，那些众子都是说天使大有能力的，但是跟耶稣是不能比的。我们也看到这些众子呢，特别那个很特殊的那一位撒旦呢，也是虽然很有能力，但是也是上帝并不喜悦的，或者我们起码看到他们所做的事，他所做的事并不好。第三个地方我们看到神的儿子是在诗篇第82篇第六节，我曾说你们都是神，是至高者的儿子，那里是在讲到有权力者，那个神本身的意思就是有能力，那么有权力，那么这是不管指天使或者是空中的灵或者是地上执政掌权的，都是他们的能力叫上帝不喜悦，因为他们审判不公平，他们寻恶人的情面，他们没有为贫寒人孤儿寡妇伸冤，他们没有为困苦和穷乏的人施行公义，他们没有保护贫乏和穷乏的人，他们在那里用上帝的能力在黑暗中走来走去，使地的根基都摇动。神的儿子在圣经里面，哎，描述的好像就是我们想到的是有能力，神甚至也对他们有一种我们说的一般的恩典，让他们得到这样能力，可是他们不是上帝喜悦的，他们把这个能力没有好好的来做。所以神的儿子，我们神的儿子应该是像神那样有能力的，神的儿子应该是被神所爱的。那在这里耶稣好像没有显出他像神那样有能力，也没有显出他是被神所爱的。我们还要问，为什么百夫长说他真是神的儿子？各位，就算你说耶稣是神的儿子，也不一定保证你就是得救哦。彼得说过，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这是很有福的，因为这是从天上来的指示，彼得也信靠了。可是你也记得魔鬼也这样讲过耶稣，哎，我们知道你是谁，你是至高者的儿子，你是神的儿子，你来叫我们受苦吗？这就跟雅各书那里讲到，你信，魔鬼也信，哎，信他的信是恐惧战兢的，我们的信是一个依靠上帝的信，那个才是真正的信，得救的信。你就是看出耶稣是神的儿子，而没有看出认识他的慈爱、良善、圣洁、公义，也就是他的全面，以至于去投靠他，你还是没有真的好好信，你对他是神的儿子认识也不够。这里百夫长显出他对耶稣哈，虽然真的是只有那么一点，但是实在是叫人钦佩啊。我想也因为他这个是出于上帝的恩典，他应该也是一个得救的人，因为他说出跟彼得一样的话，这人真是神的儿子。这个是彼得能说出来是天上神的指示，百夫长能说出来也是。好，可是我们问题还是他怎么知道的？他怎么知道这个耶稣是神的儿子？死得这么惨，还叫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他怎么知道的？这个我们要从路加福音才看得到那个答案哈。在路加福音讲到说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大声喊叫哈，是路加福音23章46节，也是讲到耶稣大声喊叫，耶稣大声喊叫，然后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这是耶稣的最后一句话，上面一句话是成了，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这是一个大声的喊叫。好，所以百夫长听到的一句话是，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然后又听到，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他听到这两个大声的喊叫，他听到耶稣这样喊叫，这样断气，说这真是神的儿子哈。就是我们觉得非常荒唐的事情，神的儿子怎么会断气，怎么会喊得这么惨，百夫长却看到了。好，这个对我们是非常大的学习，因为这个是 我们是活出神儿女的样式的一个非常好的提醒和光照。我们刚刚说了，我们希望我们是神的儿女，第一个我们希望我们是像他的，像他那么有能力，神就是大能者。第二个我们是被他爱的，这两个条件我们刚刚也看了很多，甚至恶天使、堕落的灵和世界上所有的人多多少少都有这个成分。一个神的恩典还在他们身上，一般的恩典神叫阳光、空气、雨水赐给好人坏人都是一样，所以他们也一样都蒙了神所爱，他们也多多少少也都有神的形象，虽然都破碎不堪了，也就是他们像神，也就是说他们有神的能力。今天你看作恶的人，不管是希特勒，不管斯大林，不管是不信主的科学家，他们很有能力，他们可以设计那么好的电脑，他们可以把人送到太空里面，他们可以盖那么大的公路，他们跟那个巴别塔的时候的人一样离弃上帝，但是他们可以造一个塔，塔顶通天。不信主的人，他们还是有神的一般的恩典，神所爱，他们都还有神的能力，像神。可是他们缺少一个，他们缺少一个对神全然的信靠。儿子对父亲的特点就是要信靠他。我们重生得救就是凡接受他，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我们要做那个神永远拣选的爱的儿女，就是我们信靠他。不只是我们有能力，像神一样能力，我们说了连魔鬼和世人多多少少都有一点，也不只是我们被神所爱，我也说了世人和魔鬼多多少少也都还有一点这些东西，甚至神在今世之子这些东西还给了很多，但他们没有一个东西，他们会不会去信靠上帝呢？我们会信靠上帝，因为我们是我们这种人不是从血气生的、情欲生的，不是从人意生的，是从神生的，我们成为了神的儿女。这个在约翰一书三章一节也讲到，神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以称为神的儿女。我们是神的儿女，在我们刚刚讲到罗马书第八章十六节、十七节也讲到，我们有神的灵，所以我们是神的儿女。哎呀，我们是神的儿女的最大的特点，不一定是我们活出多大的能力、聪明、美丽。各位，我们也许没有那么美丽，我们也没有那么大能力，我们身体已经老了。我们没有世人那么大智慧，我们打球也不一定打得那么好，跑步也不一定跑那么快，我们没有那么多的能力，我们没有那么多好像物质上那么蒙爱蒙祝福。但是真正的神的儿女有一个特点，就是像耶稣一样，即使当神抛弃他的时候，或者看起来那个十字架叫他好像被抛弃很痛苦的时候，他还是在喊我的神，他在信靠这个我的神，他没有在抱怨咒诅，他仍然在信靠顺服。另外，即使这个神好像对他不公平到一个地步，让他被咒诅死在十字架上，他最后这句话是说父，他对这个神的呼喊是父啊，我们呼喊我们的三位一体的真神，呼喊他耶和华全地的主，慈悲爱我们的天父，父啊，或者是很多的主啊，很多不同的呼喊，都有它的意义。但是在这里，耶稣死前对天父的呼喊是父啊，就是这真的是那个约里面的一个很好的代表。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这是撒母耳记上第七章那里，神对那个大卫讲的，撒母耳记下第七章里面神对大卫讲的话，这个你的子孙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那个当然所罗门也只是一个预表，以色列人也只是一个预表，基督徒也只是一个因着耶稣而蒙恩的这样的一个一份子，主要那个是指耶稣基督，他是永恒的子，永恒的圣子，永恒的圣子所显出来的，就是在最最看起来最可怜、最被父都丢弃的时候，他还是喊父啊，你是 我们的父。哎呀，我这就叫做信心。不管发生什么样的事，我们总是去依靠这位上帝，不但总是去依靠这位上帝，而且是把他当爱我们的父，生我们的父。在旧约的以赛亚书63章，以赛亚也这样讲过哈。当我们在很悲哀的时候，以赛亚书63章16节哈，亚伯拉罕不认我们，以色列不承认我们，你却是我们的父，耶和华，你是我们的父。下面又有其他称呼，你是我们的救赎主等等等等。但是那里特别讲到你是我们的父。以赛亚书64章的第8节也讲，耶和华，现在你仍是我们的父。如果你是我们的父，我们是你，你是窑匠，我们是你手中的工作。也就是说，在这里都显出说，我们对上帝，一个上帝的儿女，不管是在什么时候，有的时候看起来好像甚至被上帝弃绝了，我们仍然喊你是我们的父。我们是被他买来的，生命记第32章第6节，我们是愚昧无知，他是我们的父，他将我们买来，他制造我们，他建立我们，他制造我们，建立我们，我们有他的形象，所以我们要随时随地活出他的荣耀来。但我们常常没有活出他的荣耀，我们亏缺他的荣耀，我们羞辱他的名，我们像浪子一样，我们像那个以弗所书2章讲的悖逆之子，我们像罗马书9章是可怒之子，是愤怒之子，是被咒诅的，因为我们离弃了上帝。可是因着他的救恩啊，我们重新回到他那里，那个特点回去就是我们信靠他。任何一个时候，你仍是我的父，这就显出你真是他的子，你真是他的儿子，因为你始终叫他为你的父。不但说叫他是父，而且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好像我被弃绝了，我的灵魂，我们在诗篇里面有很多这一类的话哈，好像被父弃绝了，好像被耶和华弃绝了。那个诗篇22篇第1节也是在耶稣在十字上讲的，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不救我？哦，虽然我有这么一切的艰难哈，但是我就是还是向你呼求，而且我继续的呼求你，继续的敬拜你，我继续的把我一切的交在你的手中，我将我的灵魂还是交在你手里，你撇弃我，我将我的命交在你手里，这是一个交托，这也是一个信靠。各位，当我们看到这个银行被偷，那个银行被抢，那个银行的总经理、董事长贪污，或者他们不诚实，已经有太多事叫我们信不过，我们就不会把我们的钱交给他们了。当我们看到一个男人他的讲话非常不可靠，做事不可靠，我们就不会把我们的女儿或者我们自己交托给他，我们不会说你可以做我女婿或者你可以做我丈夫了。我们因着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显出上帝显出的大爱，不管我们碰到什么事，我们仍然把我们最宝贵的生命，把我们的灵魂交给上帝。而我们常常做这样祷告，主，我们恭恭敬敬把我们的教会，把我们的社会，把我们国家，把我们的生命交在主手里。各位，交了就不要收回，交了就是真的交托了，交了就是真的交托，交到他叫你死你也交托了，那就是最好的信心，那就最显出你是上帝的儿子，因为你把你的一切交托在上帝的手里。那百夫长不知道什么童女怀孕，也没有看过耶稣行什么神迹，在这里看到的是耶稣的最丢脸的或者最差劲的部分的时候，他却因为有这个智慧，神给他智慧，他看到这个人即使在被神丢弃的时候，离弃的时候，他仍然喊他做神，他甚至喊他做父，他甚至还把他的一切交给这个神。那他的结论就是，这个人真是神的儿子，因为他可真信靠这个上帝啊。 各位，我们也愿我们活出这样的生命。对，我们可以用神迹奇事大能显出我们是神的儿子。对，我们可以用很多很多的这个上帝的作为来显出我们是上帝的儿子。我们可以显出用上帝给我们各样物质上祝福显出我们是上帝的儿子。不过我们从这里看到，最好显出我们是上帝儿子的时候，就是我们对上帝的信靠和顺服。其实这不也就是那个头两个试探所说的吗？耶稣不用石头变成面包来显出他是上帝的儿子，耶稣用他听上帝口中所出的一些话来显出他是上帝的儿子。耶稣不用他从一个神迹从殿顶上跳下来然后被上帝拯救来显出他是上帝的儿子，不用这些神迹奇事，他用对上帝的信靠，就是不试探上帝来显出他是上帝的儿子。神给我们大能力，神给我们大祝福，都很好，但愿这些大能力大祝福让我们产生信心，显出这等人不是从人意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是从神生的。这等人就是信他的，就是接纳他的，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感谢主。好，下面我们再来看第四十节。还有一些妇女远远的观看，内中有莫大拉的玛利亚，又有小雅各和约西的母亲玛利亚，并有撒罗米。好，这里我们也很感谢主哈，远远的有一些人在看着哈。这个应该也是经上的话哈，应验经上的话，就是诗篇第三十八篇的第十一节，那里讲到我的亲戚本家也远远的站立。那里当然是在讲到说大卫的孤单，不过可能也可以用在说耶稣最后死的时候孤单，所有的包括天父对他弃绝，当然就三位一体真神来讲，本体来讲从来没有分开，就在救恩历史上耶稣这个时候看起来被天父分开，其实他是跟天父有最紧密的结合，因为他和天父都显出他们的公义圣洁和对人类的爱，对他所拣选人的爱，我们感谢主。那么耶稣显出这些，那在十字架底下讥笑他的人有信心的也是有，像这个百夫长，在十字架旁边也是一样，讥笑他的人有，信靠他的人也有，两个强盗。哎呦，真的各位，即使在耶稣最众叛亲离的时候，还是有不同的，还是有完全相反的两种人，取去一个撇下一个，同钉十字架取去一个撇下一个，同在底下看，甚至是钉他的执行人取去一个撇下一个。那么在远方呢，我们感谢主，也是有人，就是这些妇女始终在跟随耶稣，在加利利的时候跟随他服侍他的那些人，那个四十节四十一节就是耶稣在加利利的时候。哎，我们真是看到跟随耶稣服侍耶稣的人最忠心的常常是妇女，常常妇女，真是叫弟兄非常的羞愧哈。是妇女，这个撒罗米应该就是约翰的雅各和约翰的母亲，这个雅各约翰的母亲撒罗米应该就是玛利亚的亲戚，这个亲姐妹哈，所以他们是有亲戚关系哈。另外还有同耶稣上耶路撒冷的好些妇女，那么在那里观看实在不必加了，就是好些妇女跟随耶稣的人啊，有这些妇女，那其他的都跑掉了，约翰还在附近啊，但是也没有出来认耶稣。我们感谢主哈，就是耶稣生的时候当然就是妇女哈，玛利亚，耶稣死的时候也是妇女为主哈。好，第四十二节，到了晚上，因为这是预备日，就是安息日的前一日，有亚利马太的约瑟前来，他是尊贵的义士，也是等候神国的，他放胆进去见比拉多求耶稣的身体。比拉多诧异耶稣已经死了，便叫百夫长来问他耶稣死了久不久，既从百夫长得知实情，就把耶稣的尸首赐给约瑟。约瑟买了细麻布，把耶稣取下来，用细麻布裹好，安放在
磐石中凿出来的坟墓，又滚过一块石头来挡住坟墓。莫大亚拉的玛利亚和约西的母亲玛利亚都看见安放他的地方。好，这个亚利马太的这个约瑟哈，这个人呢是一个尊贵的义士哈，他也是等候神的国的。等候神的国其实就是等候弥赛亚，因为弥赛亚是把神的国带来的那一位。那么可是很多人不知道耶稣就是神天国之君哈，他们不晓得，这非常的遗憾。那这个人呢，他对耶稣有多大的信心我们也不知道了啊。这但是他是一个尊贵的义士，他对耶稣的这个埋葬呢，在那个时候冒这么大的危险哈，也是很可贵的。他求比拉多的身体，在放胆去求，比拉多很吃惊哈。耶稣的死是要赶快处死的，犹太人希望赶快处死，免得尸体仍然挂在木头上，全地都污秽了，这都显示他们骆驼就吞下去，蜢虫就滤出来，这种小小礼节他们很注意，大大的冒犯上帝他们不注意哈，他们希望赶快。哎，结果耶稣也真的死得就很快，使他们能够赶快把这个尸体处理好了，然后他们可以过他们的这个重大的日子哈。比拉多是诧异怎么会死这么快啊？耶稣死这么快呢，我们在其他福音书也讲到说他的骨头就没有被打断了，本来打断骨头就要早点死，百夫长说了，于是呢就把耶稣的尸首赐给约瑟。对，在世界上耶稣的身体甚至耶稣的尸体那个权柄还在世人的手中，比拉多一个外邦人有这样的权柄。可是当然你也知道，在约翰福音里面耶稣对比拉多讲过说，比拉多，我有权柄释放你，我有权柄钉死你，在这里我有权柄把你的尸首给谁就给谁。耶稣说，对，你有权柄，你的权柄是从上头赐的，如果不是从上头赐的，你毫无权柄办我。那就又是在讲上帝掌管一切，可是把我交给你的人罪更大了。我们越相信神掌管一切，我们越要尽到责任，而不是越懒惰。好，约瑟把这个细麻布把这些都弄好了，把耶稣放在这个坟墓里面，然后挡好了。这几个妇女呢，他们都看到了这个啊，他们看到了耶稣安放的地方。就我们感谢主，他们都是很伤痛的。各位，我说了，这个约瑟有多大的信心，我们不知道。可以说，所有人信心都不够。包括后来去看耶稣的这些妇女，因为他们都没有记得耶稣说第三天我要复活，他们都是要去膏一个死人而已，但是他们还是对耶稣有爱，那也是蒙眷顾，也是很感谢主。在这些妇女他们一直在跟随耶稣，当他死了，虽然并不相信他会复活，但是对耶稣还是有那份爱。哎呀，我们对上帝的认识实在太小，但是有芥菜种那么大，从神来的就可以翻天覆地了啊，就可以改变扭转乾坤了啊。